我刚刚对不起，还没有。我刚刚忘了提一件事，如果因为这样子而小朋友来的少，可能我们各班主日学会变成像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会没有小孩。这个我们会在因应这种情形做弹性的处理啊。好，预备好领受神的话。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20到30节，《使徒行传》第九章20到30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令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路加给我们记着大树的扫罗，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以后的使徒保罗，他从归向主之初就开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很好的事啊。我们当年也都是这样，而且他还能够跟犹太人讨论甚至辩论神的道啊。但是其中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熟悉圣经，他是犹太人嘛，本来从小就被教导神的律法，而且他又特别的长进啊，所以现在他明白了关于弥赛亚的事，知道耶稣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基督弥赛亚，所以他很快进入情况啊。今天仍然有这样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从非基督徒的背景信主，成为第一代的基督徒，他还是个立马就开始为耶稣做见证啊。可是有可能他还没办法，也不合适多多的传讲主的道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人有可能出信主，就有可能圣灵临到他，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出圣经说是说预言的这样的话来，啊，说出一些话能够对弟兄姊妹有造就啊，那是可能的。但是我想他不会立刻就变成常常在这一方面被神使用的人，那种人一定是熟悉圣经，生命更成熟老练的哈。可惜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有点这样恩赐，而且就被在教会就被教导成他要常常去用这个恩赐，可是其实那不是很正确的哈。保罗所以能够这样，因为他原来就有很深厚的根基哈。路加在这里记载大树的扫罗遇见主之后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有提到一件事，是后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才提到的。在那里他说他信主以后他待在亚拉伯的旷野有3年之久啊。你如果熟悉那个地图，知道迦南地的东侧整个一大块是一个旷野的地区，也有一些是沙漠地区哈。他在那个旷野待了 三年。路加在《使徒行传》只是在二十三节，九章二十三节用几个字写，他说过了好些日子，很可能就这就是三年之久啊。他常常待在阿拉伯的旷野，而保罗从来没有说他在那三年在干什么。三年很长哎，他从来没有在他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他在那三年做什么事。可是我们都知道，旷野一向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旷野一向都是神训练他的器皿、训练他的圣徒的地方。摩西、大卫、施洗约翰等等都经过旷野，大树的扫罗也是一样经过这些训练，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神装备他的仆人仍然是这样不可少的。我自己也经历过。也就是说，你想要服侍主，你光读神学院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经历像这样能够触及你生命的，也许有的时候是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些麻烦，有的时候是一个挫折，有的时候是单调的生活等等。你一定要学习，没有别的扶持支撑之下，学习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那个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神必要的。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提到，他在大马色为主做见证，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后来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这样坠下去，等于是很狼狈的逃离开大马色。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过这一件事，你知道吧？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最后的地方，三十到三十三节，他讲到这一件事。可能他那一次真的逃得非常狼狈，所以是很有很深刻的印象，他提到这一件事。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这里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有不少人都很怀疑他是真的得救，想说这个人会不会是混进我们中间好杀更多的人。在耶路撒冷教会说不定有一些人，他们的一个亲戚或者是谁曾经因为大树的扫罗的关系被关在监牢里面，说不定也有因此殉道的人。可是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是使徒给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安慰之子、劝慰子的意思。他是一个特别能够为人带来安慰鼓励的一个人。他接纳保罗，相信他，把他带到使徒面前，把大树的扫罗引荐给使徒跟教会。而彼得他们也接受他，这可能不容易，说不定彼得就有亲戚受他的害啊。可是他们接受了他。我个人相信这是在应验主讲的一件事。主在圣灵降临之前，他还道成肉身的时候，甚至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许多次讲了一段话给使徒们，说将来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对吗？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可能受人的影响，都把这段话了解成就是要去捆绑魔鬼的作为，一遇见生病或者有什么困难就要这样征战祷告等等。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尽管主那么强调的多次提到这一件事，但是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一句话，提过一次使徒们做这一件事，或者应该说做你认为那句话的含义的那些事，奉主的名捆绑啊，或者做什么属灵征战，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提到过这个哈。倒是提到别的，我觉得之前我们讲过他们遇见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欺哄圣灵，使徒们不让他过，指出这个问题来， 我觉得那个是在执行主所说的，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而在这里，当大树的扫罗被带到他面前，看着这一位曾经有许多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迫害受到很多的伤损的这样一个人，使徒们做了一个决定，放他过去哈。所以我相信，那就是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也跟饶恕产生关系的。嗯。但是大树的扫罗，他在耶路撒冷很自然的继续为主做见证，可是只要有他在，就有麻烦。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尤其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大本营。好像保罗无论在得救前得救后都是 trouble maker， 这是制造扰乱的。后来有人就是这样称呼他，说他是扰乱天下的、搅动天下的人啊。那不是因为他不守规矩，不是这样。我觉得一个有神拣选又有圣灵高摩的人，他定规会这样，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势必需要面对改变啊，有一定要改变的冲击，或者是接受他所说的，或者起来反对他。保罗就是这样，他从来不会站在那种墙上看局势，要跳到这边跳到那边，他从来不会这样。所以弟兄们就打发他离开，先把他打发到该撒利亚，那个地方犹太人的势力当然不如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是很具代表性的罗马的城市啊。以后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大树，大树在巴勒斯坦更北边一点，比安提亚还要更北一点，基利加省的省会大树，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我常常说，初代的教会并没有把这个从逼迫教会变成使徒的这一位保罗当做捧为做见证的超级巨星，像今天的教会一样。今天教会非常容易这样，你知道吧？如果他原来是在佛教里面很有身份的，或者是在什么领域里面大家知名的，如果他信了主，马上就会变成做见证的超级巨星，不是吗？甚至还有人会请他去讲道啊。初代的教会没有这样做，他们把他送回家乡。而且大树的扫罗显然就是在大树也没有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并没有。因为过了好几年，有人觉得有可能有五六年以上，他被好像被冷冻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他在那里继续为主做见证，但是好像时候未到，神并没有让他做出什么一般轰轰烈烈的事业，建造一个大教会等等，并没有哈。所以后来巴拿巴要去找他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十一章将要看到，就发现路加就记载说他要去找他，而且找到了，显然他找了一会儿。如果他是很有名望的，就不需要找，对吧？你如果来台北想要找蔡英文总统，你不需要找他吗？知道他在哪里。可是大树的扫罗不是这样。当我们思想神怎么样训练预备装备一个使徒，一个他所用的器皿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忽略我们刚提的这一方面，这个过程，无论是在旷野或者是被冷落在一边。今天有的人提到保罗拿他来鼓励人要服侍主等等，他们有的时候提的就是保罗那超卓的背景，所以就鼓励人要像他一样追求卓越，更能被神使用。那个不一定错，可是你一定不能够忽略了这一方面，神怎么样把他带到旷野，而且是好几年的时间，神怎么样把他冷落在一边， 好几年的时间，那是神的做法。反过来思考，如果我们遇见那些，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是一个神为什么这样错待我，或者觉得那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或者一个事情出操作的状况，不一定的，非常有可能那正是神巧妙的手正在制作我们。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就归乎主。三十六到四十三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眼。”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个多加，英文拼成 Dorcas， D O R C A S， 是不是？好像。今天也有一些女孩会取名取这个名字多加，会没拼错 ，D O R C A S， 你可以自己去查查看，也许我拼错了。路加在这里记载，彼得好像，在去了撒玛利亚服侍那边的人之后，那里记载说。第八章后面的记载，他就回去回耶路撒冷，也有可能他回去的过程并不是立刻回去，还去了别的地方。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他回去了，但是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觉得神带领他不是都一直待在犹太地，他就开始往撒玛利亚一些地方继续像主耶稣一样周流四方行善事，来帮助人哈、所以在这里记载的两个，他是一个八年瘫痪的病人得医治，是一个死了的妇人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啊。可是我要请大家先看我们刚读的三十一节，路加虽然记述了这些得医治啊。使人复活这些奇特比较奇特的事，而且这些事也在神国的发展上带来一些关键性的影响。可是路加特别记载了几句话，好像初代的教会其实是在很平凡的生活中往前的，而不是靠这些很奇特的这些经验才往前的。因为在这里路加记载说，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些话没有讲什么太稀奇的事，对不对？被建立，我很容易想到他们就是忠心的传神的道，因为教会是借着神恩惠的道被建立的。而且他们被带领要凡是敬畏主，他们也经历圣灵的安慰，意思就是说 他们总是无论一遭遇什么，总是在祷告中，在亲近神当中望向耶稣来得着帮助，来经历神的作为等等。就是这样，人数就增多了。我想今天我们服侍主，像我是牧师，我传道人，我们也应该更多的专注在这些事上，而不是只追求那些比较奇特的圣灵的恩赐或者神迹奇事。今天也有的人比较会去学一些方法，想要快速的增长，可是路加给我们记载，他虽然记载了教会怎么样的增长，可是他在这里写的话好像是在说教会初代教会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像这些很平凡的生活里面，这个影响我应该怎么样带领教会，我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可能也影响弟兄姊妹知道你应该怎么追求。我们刚提到彼得有可能去了撒玛利亚之后就开始周流四方，像主耶稣一样。这里提到吕大，吕大是今天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的所在地。来，我们看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先看一下那个时代的迦南地的地图。请问有必要帮我指一，跟着我指一下，这个是迦南地。我常常说，你迦南地就是在左边画一个从上到下稍微斜往左下方，然后在上面的地方来一个突出物，然后再斜斜的画下来，这是地中海沿岸啊。然后在右边从上面画一条线下来，再画一个小圈圈，加利利海，再继续那一条线下面再来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湖，这是死海。这两条线中间，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啊。虽然后来以色列人承受的产业包括了约旦河东一些地方，这主要是迦南地。耶路撒冷在死海的北端的靠西边一点点的地方，这是耶路撒冷啊。我们有时候不再提到这边，可是只要西边，可是你知道我刚刚说这个尖端一个角一样的出来的地方，倒是在旧约时代是有名的地方，就是以利亚得胜巴利的先知的地方，加密山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什么，待会下一张图会看到。然后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会来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以色列地的重要的最有罗马人味道的一座城市，光看名字就知道该撒是就是凯撒了，罗马皇帝的名字啊。再往南差不多50公里左右，50公里就是从台北到哪里啊，到差不多杨美吧，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城市叫做约帕啊。这个约帕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约帕叫做雅法，听过吗？雅法。而在以色列刚复国建立起这个国家之后不久，1949年。他们就把雅法跟特拉维夫合并成一个城市，叫特拉维夫雅法，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国都。这是约帕这个地方，刚刚我们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附近。来，我们看现今的地图。来，等一下，再回到刚刚那一张。你比较一下，死海的北端在这里，对不对？你如果把它平平的画到西边上面一点点的，上面一点的地方啊，这样你才会知道等一下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图相关的位置。好，下一张。 稍微放大一点好不好，把这个地方放大。哎，
好，这个
以前加密山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有一个城市，
不是很大的城市，叫做海法，听过吗？海法，
就是这个。好，是不是叫海法？嗯，
然后你记得它南边一点有一个该沙利亚，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城市，我不知道啊，
或者不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的来。然后再往南一些，就来到特拉维夫哈。
不是有不同的翻译啊，像这张地图把翻译做台拉维夫哈，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故事，约帕还有吕大这些都在这个附近哈。
还没点概念，
之前我们提过，再往南一点，这里是以前的腓力斯地，
腓力斯五族里面有一组叫做叫做。
加萨
啊，这个名字在今天还常常出现，叫加萨走廊，有没有？
就指的这一带。
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上两次还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他就是在这个附近啊，他受洗有可能是在地中海受洗的，啊。
好了，有没有一点概念？好，我们回来这个经文。在彼得的时代，就罗马的行政区分来说，我们刚刚看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约帕这些地方大致上很可能还在撒玛利亚的境内，稍微南一点就是犹大了，所以第八章使徒行传八章九章的故事很可能都在讲撒玛利亚，也就是主耶稣提到神国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好，我们读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十节。一到十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物证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你们注意到这里说他，彼得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在约帕，这里说在海边的一个地方。记得哈，下一次你看到使徒行传写到这个，记得他是指地中海，好吗？约帕跟该撒利亚相距差不多50公里。刚刚我们提到，彼得在约帕，北边一点的该撒利亚有这个罗马军官，神很有计划的，很神圣的介入他的子民在世上的行动。他从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教会开始，逐渐的福音就传遍犹太全地。之后借着斯提法的事件，让那些信徒被分散到各地去，而其中一个路加先记载的就是到最近的北边的撒玛利亚。而且一方面因为撒玛利亚有一点犹太的血统，有可能是混杂的混血的啊，所以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好像中间的一群人啊，
所以神这样有次序的这样把福音要传到万邦，所以传到撒玛利亚，而且路加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提到，好像在撒玛利亚不同的地方，在各地如雨后春笋似的，就是一些福音的光在各地点起来，也冒出神的道的栽种下去的嫩芽，就是这样。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福音都还只传到有许多犹太人的地方。现在基督骑着白马，手拿弓箭，头戴冠冕，胜的又要胜。谁知道我刚刚读的经文，我读的话是出于圣经什么地方？
启示录。
那是启示录里面的话哈，在讲七印的时候，第一印，有的人因为第二印以后都在讲苦难，就以为第一印也是在讲苦难，把骑白马的说成是魔鬼。可是我比较相信那是指基督跟他的福音哈。我们最近有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过一阵子了，我有可能会讲启示录，给大家讲得更详细一点。现在基督骑着白马，手拿弓箭，头戴冠冕，胜了又要胜，他将要踏向新的领域，把他的弓箭指向一个外邦人的家，在该撒利亚那个以色列地最代表罗马的一座城市，在那里有一个外邦人，现在主的弓箭指向那里，而那个方向会有比犹太人的数目多无数倍的一群人，正在引颈盼望着基督的救恩。神将要把福音传到外邦，而主的作为，他先从，我称他叫做已经撒过种子发过请帖的人开始，这是用到主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外邦人，罗马帝国的一个军官哥尼流，显然他是一个羡慕犹太人信仰的人。那个时代有很多外邦人羡慕犹太人信仰，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所处的世界那种奢华艳乐淫乱那些混乱的局面，他们想要追求一个更清新圣洁的生活，而最能够有这样一个方向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很可能他常常参加会堂的聚会，学习犹太人信仰生活，这里说他全家都敬畏神，常常祷告，甚至显然他守的是伸出的祷告，因为犹太人有这个习惯，在伸出跟四出都会祷告。所谓伸出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四出是早上九点钟左右，很可能都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正在献上早祭跟晚祭的时候，所以那也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会定规那个时间来祷告。而彼得会在那个时间祷告，而哥尼流也在那个时间祷告，显然他受犹太人的信仰的影响。而且他注意周济百姓，那个时代的犹太军官应该都是高高在上，甚至欺压百姓的，可他没有，他对待犹太百姓很好。我想到诗篇112篇，显然神就照那里的应许施恩给他。你看诗篇112篇怎么样讲，用在哥尼流身上很合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下一节，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还有一些别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读。所以这是一个后面好像有一节直接提到周济人，对不对？没有，对，就是那是第几节？第九节。第九节我们来读，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个用在哥尼流身上合适，神照着诗篇112篇的应许施恩给他。所以那一天天使在异象中指示他应该怎么样行，
使他跟已经在犹太中间运行的圣灵的水流接上。这是神的做法。嗯，所以他一方面给哥尼流一个意象，同时他给在南边50公里外的使徒彼得一个意象，好叫这两件事能够接上。嗯，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0章9到16节。嗯，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最有名的一段经文之一了。嗯，《使徒行传》第10章9到16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屋正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4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3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同一个时间，圣灵也到彼得那里，只是彼得如何迎向这个外邦人，好使他那颗哥尼流那颗饥渴的心得着满足，引他加入这一道圣灵的水流。神常常这样做工，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不过我要说的话就会有一点好像把我们的事工当作很重要的神的水流。其实神在各地，在不同的地方，也用不同的方式都做这样的工作。可是我们稍微有点本位主义的，用我们自己的事工来想这些事。当年主给我们开路，带领我们到欧洲去，有些地方服侍，我们就经验过好几次类似这样的事情。像一个姊妹在我们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被就刚好去探亲的时候，从葡萄牙去了比利时参加我们的营会啊，他在那边受洗。他其实在中国，在温州的时候已经信主，但是他在那一次才受洗。而且在第一天晚上聚会被圣灵充满啊，因为这样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回到葡萄牙里斯本之后，后来就经过一点年日了，后来建立了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他建立的工作，从他参观开始是葡萄牙整个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好几年以后，我们再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已经有那个教会，而且他邀请我们也去啊。就是像这样，神在那边做的一点工作，有的是可能在中国就撒下的种子，然后神让我们跟他们接上啊。后来发展成20-30年，我们常常去很多的事工在那里啊。在我们开始更多的去欧洲有服侍之后，大概过了10年，有一个年轻人，他在英国，好像是伦敦政经学院，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学校？在那边拿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台湾。2003年，刚好20年前的年初的时候，他回到台湾。那因为他在英国最后的一段年日，他那里他所属的地方接触的弟兄姊妹，他们开始接触有关圣灵方面的教导跟带领，有一些接触啊，没有很稳定的有固定的人在那里带领或者像这样的聚会，可是他们开始有接触。那这位弟兄也很渴慕，他回到台湾以后，他就找教会，就找到我们，
哦，不完全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江秀琴牧师有关系，或者是别的，他就找到我们，就想委身在我们这里聚会。他因为来聚会，就发现我们报告说我们夫妇将要去欧洲，有几个地方要服侍，所以他就来找我们说，可不可以也到伦敦去？他们那里有一些渴慕的弟兄姊妹，然后就很快跟那边联络，那边人邀请我们，所以我们临时加了一个行程，把我们大概机票的时间什么都改了、啊、等等这样，所以在很快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只有两三周的时间，我们整个行程变动，我们那一年就去了伦敦。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去了无数次的伦敦，对我来讲都是像这样，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有渴慕的心，主也撒过一些种子，然后主让他们跟我们在这里，神在我们中间所运行的水流接上啊。我刚讲那个弟兄现在在暨南大学教书，庄正中弟兄，哎呀，都认识他。嗯，那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中午的时候，他就看见异象，魂游向外。嗯，圣经好几次提到魂游向外，不知道你习惯这个词儿吗？其实他翻译得很好，哎，好像魂游到不是我们这个象限，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另外一边，这样魂游向外。英文用 ecstasy 来讲这一件事 ，ecstasy， E C S T A C Y 吧，好像是 ecstasy 啊。来，我要教导一点关于看见异象这一件事，大家留心听，免得你所对异象的认识都被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异象的说法完全照他们的说法来了解。以我的了解，你如果常常浸淫于某一件事情上面，那么当你看见异象魂游向外的时候，就非常有可能会走进那个象限里面。我今天用象限来讲，你懂的意思吧？大象的象，限制的限，象限里面。比方一个企业家专心于他的事业，他在事业发展中就会生发一些愿景。他现代的企业家，他们把 vision，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意象，他们翻译作愿景。而一个追求财富的人，他很容易在金钱的海潮中浮沉，所以他的看见的意象就是他的两个眼睛常常就会冒出长这个样子的符号来，就是金钱，这是卡通影片的表达方式。而一个单溺于毒品的人，他经常就会在虚幻世界当中出入，不是吗？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能以为你看见一个异象，哦，就是从神来的，是很奇妙的事。不，你可能应该更专注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奇妙的经验、超人的经验、异象，而是更专注在你平常怎么思考，你看中什么事，你看中什么，你就有可能会进入那种异象里面。你如果要那个意象更完全出于神，你就应该平常就浸淫于神的道当中，常常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必须这样。彼得就是像这样，他敬虔度日，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他常常能够魂游今生的向外于来世伟大的象限里。这是我的讲章写的话，我想你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一个像这样的人，敬虔度日，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就常常能够魂游今生之向外，今生之向的外面，于来世伟大的象限里面。
浸淫于神永恒的旨意、圣灵的水流、神的同在当中。那就是那一天彼得的经历。彼得的经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路加特别记载，他在中午的时候去屋顶祷告，肚子正饿，那一家人来预备午餐的时候，而他看见的异象跟什么有关系？吃东西有关。这是很有趣的事。这个就是我所讲的，要让大家知道，神总是用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正在注意什么，来启示我们。所以你要点不要放在你得到好像一个启示，就认为那一定是出于神的，是很超然的，是伟大的启示，不见得，因为有可能是你想什么的问题。嗯，懂不懂我的意思？嗯。另外一方面，彼得的背景是犹太人数百年来塑造出来的神学观，就是犹太人是神特选的子民，律法使他们成为洁净的子民，其他的外邦人都是与神无分无关，而且是不洁净的，甚至有的拉比干脆就称他们叫做不洁净的犬类，就是都是外邦的狗的意思啊。彼得可能不会这样看外邦人，但是他受的神学观是像这样，还是影响他。所以当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不碰的，你不要让我吃这些东西啊。对犹太人来讲，除非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甚至受割礼，否则他们就是不洁净的犬类啊。可是神在异象中想让彼得知道，他对外邦人有特别的安排，跟对犹太人不一样，那是神做工的次序法则。对犹太人他这样做，其实那个给犹太人的律法并不是犹太人以为的那个意思，因着律法他们就成为特选的子民，不是的啊。我以前在讲罗马书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给他们律法塑造了犹太人的信仰的生活，那个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有交通法规一样啊。其实交通法规是为了不法不服的人设立的，你知道吧？啊，对吧？那种守规矩会很注意这些事的人，不需要交通法规也不会发生车祸，他们过一个马路一定会小心看安全，这样才过，换车道什么都会留意这些事的。嗯，可是因为有的人不会注意这些，所以才需要法规。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啊。好，有交通法规，你按着这个，你早上上班开着车，哇，前面红灯，你在那等红灯啊，因为车子很多，所以常常早上上班时间会有交通警察在一些重要的路口，那交通警察就发现，好，这一边可以通行绿灯的这一边车子走完了，红灯被阻住的这一边累积了很多车子，他就做一件事，他就站在路口上对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方向收一笔，挡住他们，就是真的再有车来也不能走了，然后就对这边红灯的这个比下手，叫他走。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啊？然后我遇见那些，我就如果我不是第一部车，我就常常看见前面那一部车的司机，就看看交通警察，看看那个灯号，一脸困惑，再看看交通警察，再看看红灯，后来才战战兢兢的，因为警察就哔，我就用力的挥，他才开过去。就是像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嗯。当有一些情况的时候，交通警察可以越过交通法规来做一些事，对吗？因为交通法规并不是终极的意义啊，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我刚刚形容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讲的，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加给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啊。 神想要在异象中让彼得知道对外邦人是这样来切入这个信仰的，而不是像犹太人一样遵守律法。嗯，也就是他们不需要借着佩戴律法、礼仪、宗教形式，而是神亲自来洁净他们。他们将要经历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救恩。所以圣灵给他们说了三次：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就是现在在说的话。因为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虽然看见了这个奇特的异象，他好像没有立刻完全明白主所要表达的，对吗？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第十章《使徒行传》十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们也要读。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神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一个人如果执着于原来的神学观、价值观、私己的欲望，就有可能这样，即使看见的异象仍然没有那么快明白。不像今天有的人看见异象都觉得一定要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奇妙的经验。你知道圣经讲到你会看见异象有的时候是有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是因为你不顺服神才会有的。知道这是圣经说的吗？我给你看一处经文，在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那你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所以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所以下一次你看见异象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快告诉别人，因为你有可能在告诉别人的时候是在表达说我很不顺服神。所以神需要这样，对于顺服神的人来讲，他有可能光光圣经就够他用了，你懂吗？彼得就是因为他的原来那个，其实他代表了犹太人那个坚固的营垒，整个的架构，可是现在神要转一个弯，你不要一直停在那里看着红绿灯嘛，交通警察叫你往前走了， 就是像这样。所以这里记述的故事，你可以这样说，就是神用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彼得看见的异象，可是现在同一个时间，那个神给他另外一个异象，而且他因此派的人来找彼得的那些人，就刚好来到那一家的楼下，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来印证他在虚拟向外当中所得着的启示，也就是虚拟跟实境在这里交汇。当人遇见神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个事，就是虚拟跟实境交汇，就成为神大声说话的一个场景。我说这是人类历史上顶重要的一个第三类接触，然后那是一个影片的名字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知道这个影片吗？这很有趣的一个外星人的影片。可是这里我讲的第三类接触，不是指的遇见外星人，而是外邦人首次遇见弥赛亚。那个重要性绝对不输给人类如果有一天第一次遇见外邦人的时候。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一个阿根廷的牧师提到说，彼得到这个时候还固守在他旧有的框架里面，所以当圣灵已经有这么启示安排以后，他对哥尼流所说的第一句话仍然非常迂腐。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你们这些人来往是不合理的，你们是不洁净的。那个牧师说，哥尼流应该要跟彼得说，门在那里，你可以离开了。可他没有。事实上我觉得在这里表现出哥尼流蒙神悦纳一件很要紧的事，他就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就是遇见这些，他的反应是，我确实是外邦的狗，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了这个碎渣儿。他就是像这样谦卑的回应。不过经过一些年日以后，我开始对这段话有另外一个了解。我觉得也有可能这里不是主要要表达彼得怎么样的迂腐，而是彼得说的那些话是仿效他的主借着他说的话要激发哥尼流有一个回应。主常常这样，对不对？他对巴蒂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真的是问这个多此一问，人家瞎眼当然想要什么就很清楚，而这个外邦人请你来就是要讲神的道，你还问人家说，请问你们找我来要做什么呢？彼得这样问。可是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很迂腐，而是他跟他的主一样，借着这些话，借着这个问句，让哥尼流说出他想要什么。神常常这样做工，我们说出来好像我们这一面做一些事就跟神的作为就接上了，至少后面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神怎么样做奇妙的工作。就在彼得讲到还没讲完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好，关于我们柔顺的顺服神，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6首。我觉得这首诗歌里面有些歌词用来讲我们今天讲的意象啊，所有这些还蛮好的。颂赞诗选136首，以后我们有一些时间追求主，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花一点时间来祷告。 来唱好吗？请起立。
酒魂醉前，却二死魂，何道有安不顾艰难？不见烛光照耀我眼前，烛即是我今日在天。酒山美景，尽尽不是我。喧嚣融合，酒山美，尽尽不是我，与我心意喧嚣融合。等身之处，你一何美声，不知环绕我去几重。Thank you.